教会认识新朋友，说实在的，我真的是不愿意，我不愿意，英文又不会讲，然后又不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呢？其他的人又觉得没必要去认识，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去认识他干嘛？所以呢，你说真的是很烦。有一天学生会去组织看电影，许多的华人学生其家属都去了，那个时候是华人最集中的时候。在大厅里突然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原来他是在国内做模特的，很熟，跟我曾经一起合作过，这个一起还工作过，一起拍过片儿，两个人像见了知音一样聊了起来了，大家终于有认识彼此身份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知道他是我是记者，他是模特，他在那个 T 型台上面去展示那个衣服，聊了半天。但是后来聊了这么一次，再也没有机会了，也不可能总是两个人聊，我是记者，他是模特吧，对不对啊？不可能的。所以那个想一想，上个世纪80年代初能够进入模特圈子的可以说是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千里挑一，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但是到了美国，环境改变了，这个许多的事情都过去了。那个时候呢，她已经是一个，我看已经是个专业的妈妈了，就做妈妈。信主以后啊，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都要改变，但是呢，唯有一件事情，那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永远都不改变的。因为这件事情呢是跟永恒有关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前几年在美国的校园曾经发生过一次枪击案，美国的枪击案发生很多，在校园里发生很多，去年发生，是去年吗？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前几年发生的，就是有一位持枪的凶手啊，曾用枪逼着一个女孩子说啊，如果你今天你不再相信基督耶稣，我就不杀你。大家还记得那个女孩的回答吗？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件事情，还记得哈？那个女孩怎么说呢？说你就是这样，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耶稣。结果这个女孩呢被枪杀了，但是她知道她所信的是谁，不然她不会这么坚定。在人生最紧要的关口，可以说是人生最紧要的关口，这不是说你的身份变成什么，是要你生与死的时候在重要最紧要的关口，她说我今天依然选择相信基督耶稣。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他呢，该打的仗打过了，该持守的持守住了，有永恒的生命存留。后来因着这个女孩的死，有很多的青年人接受了主耶稣，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是那个女孩生命的延续，因为这一切与永恒相连。这个女孩在这个撒旦的威逼利诱面前，他保守持守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试想今天如果这个匪徒到了这里来，我们会怎么办？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人都说我仍然相信基督耶稣。撒旦的狡猾在于他知道人的软弱，更知道在何处来引诱你。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可吞吃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吸引你，设法得到你。在国内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摄影非常的迷恋，当然对那些摄影的器材也非常的在意，就到处的寻找那些广告啊、信息啊。曾经有一个长焦变焦镜头的广告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怎么说的呢？他是说，我为了得到你，把你拉过来。他很形象，因为一个长焦的镜头嘛，他要把一个影像拉过来的话，他要这样子拉过来。那里边呢，配了一张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甜美的照片。哇，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个广告哈。后来我在一篇那个文章里边也曾就是就这个广告还写了一篇文章。那我今天想想看，实际上这句话怎么像撒旦在说，是吧？撒旦在我们的周围在寻找，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因为得到你，他就要把你拉过来。这个是撒旦的内心的独白。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到处充满了诡计欺骗的世界。想想你每天或者说是这一个星期或者这一年收到过多少通知你中奖了，说你中了5000块钱，广告、电话还有信函。我曾经就有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有100块钱中奖了。我当时态度挺不好的，我说干脆你这100块钱你自己留着吧，我就不要了。这个在各种的商业活动中啊，又有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发生啊？而这一切都被包围的非常的美丽和诱人。现在都很讲究包装啊，那些女孩子其实长得就那个演员其实讲究包装，把她们换换衣服啊，头型换一下，是叫那个专有这样的公司给她们做包装。所以撒旦有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包装的。今天撒旦可利用的工具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实在是他也不停的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世界啊，实际上你仔细的思想的话，已经到了满目疮痍的这个地步。男人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女人，上医院一做手术就变成女人了，女人也可以变成男人。这个在各国的那个星光大道，包括好莱坞也好，是在哪里也好，都这个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版本的那个皇帝新装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皇帝新装的那个童话。对，花了很多的钱让那些裁缝给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衣服，其实是被人家骗了，没有，他自己在街上走到了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结果老百姓都在乐他，他没穿衣服，就是皇帝的新装，我记得很清楚哈。而今天呢，你看看那些好莱坞的明星皇后们、太太们，说实在的，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呢？他们可能是越来越穿的越少，有的时候觉得穿衣服简直为太多余了，说你穿太多了，太土了。而且呢，问题是还有一些的追星族呢，觉得他们哎呦这样穿真好看，到底这个叫什么？这叫真性感，是吧？有这样的事啊。所以在今天的加拿大有一个新闻节目，这个我前两天看这个文学城里边说，这个加拿大一个新闻节目，他们现在播新闻怎么样？要这个叫脱衣服播，一边脱衣服一边播新闻。我就在想，这个新闻能公正吗？你想想他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他不在乎新闻的公正，所以这个新闻的公正性让我怀疑这个世界已经是确实败坏到了如此的地步。那你再看看我们中间有很多是搞科学的，搞这个文化的，搞这个什么这个政治的，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非常令人汗颜的地步？今天在台湾，在美国，包括在中国的政坛，这个有很多的东西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那种公正和正义？如果我在想，如果今天没有一个真理来衡量这一切的事情，那么还有没有正确？所以我在想，我昨天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世界需要真理，需要盐和光，更需要我们的悔改。这个遥想当年啊，大卫在王宫的那个平顶上，可能也是闲着没事就这么走，一抬头突然看见了什么？看见一个女子在洗澡。 就受那个眼目情欲的诱惑，导致了犯了那个欺骗和奸淫的罪。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借着战争把本是那女子丈夫的乌利亚谋杀了，他又犯了那个杀人的罪，给自己的家庭和后代树立了不好的榜样，以至于刀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家，为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卫的家后来一直都有他的儿子的犯罪，他的儿子甚至要杀他，抢他的这个王位，所以这是沉重的代价。而今天呢，你根本不需要去打开窗子，你可以从，但是你可以从计算机里边打开一扇一扇一扇的窗子去犯罪去做，现在还有这个去做而且去看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的是自愿，有的是就是自愿，有的是被动，有的是出于好奇，但是呢最终你没有能够拒绝，就是去犯罪了。弟兄姐妹们，撒旦的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曾经有一项统计，有 60% 的传道人或者牧师接触或者正在接触色情的刊物网路。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统计，其实这个统计呢是我有一次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他这个统计实际是蛮准确的，而且是蛮权威的，有 60% 啊，我吓了一跳。我真的在想啊，但是呢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情让我更加的震惊。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有30多个人，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每星期天都要去讲道，就是也平常要做探访啊，还有帮助别人的工作，帮助人别人找工作啊什么的。他也是一位丈夫和好几个孩子的父亲，每当他给我讲神的爱的时候，哇，他非常的兴奋，就我真的是很高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同事和这个牧师做我的这个朋友一个同事。那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打开计算机，我发现计算机的右下角啊多了一个这个小的视窗，闪啊闪啊闪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呢突然呢在那计算机的平面里边出现了很多的画面，这画面让我非常的感到无地自容，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会出来啊，这是色情的图片，实际上就是我手忙脚乱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恐怕人家看见这怎么就把这个计算机就关掉了，关掉了我这个心还在跳，就自己想一想怎么回事。后来呢我就走出来这个 office， 就走出来房间，我发现后来其他的房间里边的计算机也有这样的事情，也有这样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网络的缘故或是什么缘故，反正都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呢这位牧师这个承认了，结果是他在闲暇的时候他可能是利用不同的计算机去上网，去到那个色情的网站去游览。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在我们之间沉默了很久，很久没有讲话，我不知道讲什么。有一次外出只有我和他的时候，在车上他甚至哭着对我道歉，他说他玷污了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中了撒旦的诡计，做了让神难过的事儿，他也伤害了妻子的感情。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将要面对他的孩子啊，并说呢这已经不是在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而且呢他跟他的妻子呢有一次呢几乎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几乎要离婚。我当时呢也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希望呢他能够悔改。这个时候也提醒我自己，这个要持守，要靠着神呢来得胜，因为这个男人嘛，这个确确实实要靠着神。这个撒旦的这个 诱惑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这个同事呢，这个后来离开了公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中说，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读的这个，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啊，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有时候最近我一直都喜欢查经的方法是按照人物来查，非常喜欢大卫、撒母耳，还有这个像参孙这样的，很多的这喜欢人物的查。这个时候我也自然不自然的想到参孙，大家知道参孙的故事吗？知道是吧？对，参孙呢，这个还没有出生之前，神的使者就对参孙的母亲说过，说这个士师记里边十三章，士师记十三章，来读一下。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神的对通过他的母亲对这个参孙的讲的话。后来呢，这个参孙呢实际上是一个士师，他是从约书亚之后到建立王朝之前以色列的领袖之一。刚才说神兴起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他又很有能力，他凭着过人的力量曾多次击败以色列这个非利士人，但是他最终呢失败呢，在于就是不能够按神所说的去做。其实神说得很清楚啊，就是当初因为不让他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他就实际上就看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女子，他就凭自己的意思就是非常要娶她。但是这是对这个我们可以回去查一下这个十三章到十六章，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生平。但是他最终的失败呢，就是在乎于不能够按神所说的去做，就说没有这个战胜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凭着自己的能力，他很大的力气，许多事情凭己意而行，以至于耶和华离开他。他最后呢被非利士人拿住了，弯了他的眼睛，又用铜链锁住他，在监里边推磨。他的缘故是一个色字，将他害到如此，他害惨了。他将神的话呢当儿戏，几次三番的在女人身上犯错，使人仔细看的话就是这样。他将神的话呢当作儿戏，几次在女人身上犯错，并多次的与那非利士的女人大力拉戏耍，并几次都被出卖，几次并不悔改，最终导致了失败。实际上那个女人就是为了要骗他告诉他的秘密，他就告诉他就跟开玩笑一样，就是把神的话当儿戏。今天呢我在这里边也问我自己，问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天的面对家庭、工作、孩子，每天面对好莱坞那些女星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去想？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知道，神知道，撒旦他也知道。我们要特别的常常的提醒自己， 这个要靠着神，特别是我们信主很久，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有能力战胜各种诱惑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就更加的警醒。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撒母耳记这个第二章，我来给大家，撒母耳记第二章第十二节，这个我们都知道，以利是旧约是就以这个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呢也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子的锅里，就叉上来的肉呢，祭司都取了去。凡到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的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你不要煮，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那仆人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
这个读完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啊，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像横行乡里的市井恶霸，他这跟这个没有什么两样子，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因为他得罪的是神。是啊，人若得罪了耶和华，有谁能为他祈求呢？那么我们再看，接着往下看撒母耳记的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七节，这是这个神人对以利说的，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要向你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人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又将以色列人所建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的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的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你要再往下看的话，实际上对以利家族的这个惩罚会更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年，信主多年，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但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个撒母耳记的八章，再往下看，一到三节，撒母耳的八章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一节到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是撒母耳的儿子。我们知道撒母耳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重用的，他一生献给了神，从很小的时候就献给了神。但是呢，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的两个儿子是这样。兄弟姐妹们，
在当今的社会里边，尤其你的社会地位比别人高的时候，有人向你请教，有人夸耀你，恭维你，你要小心了。因为人的话常常被撒旦所利用，使我们陷在骄傲的罪里边，有的甚至不能自拔。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八福中讲到，其实是二十六节，说人们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宗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假先知也是如此。这个八福就是路加福音的八章的讲到八福，也是叫做登山宝训。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品格的目标，我们要时常的牢记这个八福。讲到这儿，我想起来十几年前在北京工作时的一件往事。当时我们的单位的一位司机曾多次的对我说，哎呀，他很乐意到我的部门去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人家都说你很有道，这道是道是北京话啊，这不是这个道理的道，也不是基督徒真理的道，而是说恭维别人的话，说这个北京的青年说，哎呀，你又很有本事啊，你这个有能力啊，能挣钱呀、啊，在外面很有面子啊。讲到有面子，我记得在这个深圳工作的时候，有的人在街上拿两个大哥大在这个街上走，我心想有一个大哥大就够了吗？你还拿两个大哥大，然后到了餐馆去吃饭，放那一放上菜，这就是所谓的面子哈。这个他说了这话，我心里边真的心里美滋滋的啊，骄傲啊，嘴上没说什么，耳朵还挺趁愿意听的。所以说这诱惑是从别人的嘴上我们的耳朵里边进来的。当然我就愿意照顾这位老兄了，当然经常说好话给我，经常这个说，不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老打架啊，他老说爱听你爱听的话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在经常合作一起出门，有一天呢，这位老兄呢就神神秘秘的交给我一个牛皮纸袋子。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哎呀，你就回家看看吧，这挺好看的。这个时候呢，我从他眼神里边呢看出来有点不太正常，我也能猜想点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呢还是很有诱惑啊，这个什么东西没看过，从来没看过。所以呢就趁着那个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回家早点下班，就跟单位说我今天有事儿啊，我现在走了回家了，然后自己拿开那个放在电视里边一拧一看，哇，结果是一盘黄色录像带。我就不知不觉糊里糊涂的就受了诱惑，犯了罪了。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如果假如说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也可以制止，但是我们没有，继续的看下去，没有能力拒绝。不，后来我就突然在想啊，这些司机们每天都跟那些公司的领导啊开车出去啊，有的时候他们能够左右一件事情，公司里的一件事情的这个决策了，他们会不会每天也没事找一个纸袋子里边装一个袋子，这个录像带给那个局长给那个处长们，这挺好看的，回家看看。那些都是老头啊，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这些事情。要如果假如说他们拿了这个纸袋子，会是什么反应？所以说，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局长们、处长们包二奶，我想这从里边这不无关系哈，有可能是从这里边来的。这个说到糊里糊涂的犯罪啊，圣经里边还有一个人是糊里糊涂的把长子的身份卖掉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叫以扫。我们可以翻开旧约圣经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
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儿；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煮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我们就念到这儿。所以说，以扫在外面打猎，累昏了，就要这个红汤喝。我就在想，他肯定是说，在后来呢，雅各说呢，你今日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卖给我，我就给你这个红汤喝。这以扫肯定说，我都快死了，我还要什么这个名分呢？算了算了，卖给你就卖给你，肯定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呢，就雅各可不是这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呢，他就这个把这个红汤给他喝了。这个以扫啊，为了满足那一刻肉体的满足，一碗那个红汤填满了肚腹，他就失去了这个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分，一个长子的名分。要知道，在以色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重要的，从财产的分配一直到其他的事情的决策都很重要。我听说好像说，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男孩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如果他的父亲不在家，他就可以在外面去做决定了，好像是这样，是吧？所以说他就卖掉了这个身份，以至于后来失去了父亲的祝福。但是失去祝福的时候才着急，但是呢已经是太晚了，他放声大哭也无济于形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许多人事业有成，被称为什么长、什么欧、什么家，也会把那头衔印在那个纸上作为名片，名片，名片，还有一句话就是名着片，是吧？放在，当然这也不全是啊，这对，放在 email 里边呢，当做这个正是自己学识、能力、权力的招牌。在教会里边呢，有些人被称为长老、执事，但是你想过没有，工作、名誉、金钱和地位有没有把你搞昏呢、搞累啊，成为你这个一生中奋斗的唯一的目标和偶像？有没有在你的家里边把你和你的家人的关系拉得远？我的儿子昨天回来，他是19岁的生日。当他离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不会比我原来做得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面打工，时常的把这个孩子放在家里边，一个人放在家里边，每天我都要走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到二楼，把那小窗子打开，跟我挥挥手，跟我说爸爸再见。我做到这点的时候，准备这点的时候，就说我们很多人因为事业、因为科学、因为什么，把自己忙得没有时间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每天晚上也不在家。虽然那时候我是做餐馆，你们今天是做科学，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没有在晚上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我时常的在这为这件事情来自责我自己，自责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跟慧兰在星期天或者星期六在外面去喝咖啡的时候，也经常看到美国的那个美国的家庭的父子在外面去单独的坐在一起去享受这样的时间。当然我的孩子真的是很好，我真的是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孩子啊。但是呢，就是说想到这儿呢，我只是说在这里边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提到这一点。
那另外呢，因为这个事业的缘故呢，也这几年里边也多次听到说，这个有很多的中青年的科学家，这个因为过度的劳累而丧失生命的事情，我想你们比我知道的更多。在 MIT， 在哈佛，在中国的中关村，最近呢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年的科学家，他在复旦在做这个 PhD 论文的时候死在了书桌的旁边，大概几天以后才被发现。我就在想，值得吗？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没有在一起，他们没有在一起住，然后呢几年的这个 PhD 这个论文都做了很长时间了，最后呢这个死掉了。这一切难道比生命更可贵吗？就说这些名誉地位，这个都到这个人生的最后的关头的时候，在想说是不是比生命还重要呢？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里边，工作及家庭的压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导致社会问题的事情有很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还为这个在美国的身份局绿卡忙碌，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压力很大。但是在忙碌中，我们有没有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们生命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还有这个跟永恒的问题？如果假如说你还没有时间思考的时候，我想今天我劝你一句，回家或者找个时间好好的再来思想，重新的思考，就是这个永恒的关系。我们曾经有两个我们熟悉的传道人呢，曾经自嘲说啊，这 PhD 是永久的头部的损伤。实际上这是他自嘲。另外一位呢说这 PhD 呢是说 put him 把他送向死亡。我不知道这个准确不准确啊，反正我知道 PhD 压力确实很大。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新的 PhD 的一个解释。其实我们基督徒呢，这个也是 PhD， 是怎么 PhD 呢？叫做 Praise Him Daily， 赞美神，赞美我们的主，每天都要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假如说把它写了 email 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我们是每天赞美我们神的这个 PhD。我们的神是一位真实，是一位真实的神啊。他的话他每天都跟我们讲话。或许有人说，你说的太邪乎了，神哪里说每天都跟你讲话啊？你听见了没有？实际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现在我也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神跟亚当讲话，亚当听见了没有？他听见了没有？他讲，神讲话没有？讲了，跟以色列人讲话讲了那么多次，这个讲没讲？也讲了。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对参孙讲话了没有？讲的那么具体，头发你也不可以剃，但是他听见了没有？他你说他听见了吧，他后来他就完全做了那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到十节，刚才我们读的，我今天也是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记住了，要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每天要宣扬这个神的这个救恩。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以前从前没有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就是神跟我们讲的话。另外，如果假如说你要今天，或者你在说神还要讲什么话，神讲的话还有 你要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这个彼得前书，这个这往下看都很重要，十念都很重要。实际上要讲到说，这个要品行端正啊，让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要最品行端正啊。另外论到妻子和丈夫啊，我其实一直都在想，今原来分享的时候就想，哎呀，我有什么可分享呢？我也没有什么那么高的学识，也有没有那么高的理论，分享什么呢？我就是原来就在想，我想分享，哎呀，我是一个丈夫，我可以分享我是丈夫的这个失败的经历，还有一点成功的经历啊，还有分享一点做父亲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历。但是后来准备来准备去，好像神就是让我把这个信息，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这个信息跟分享给大家。另外我在准备的时候，后来分享也在这个查圣经的时候，后来我就看这个彼得前书这个三章什么二章都是要神跟我说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也在这里边，我读一段，要看看今天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感动。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这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实际上这也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姐妹讲的。再说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聘牧，正在聘请牧师。那你看在彼得前书五章里边是怎么跟我们说的？第五章这么说，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和冠冕。实际上神是讲话的神，所以神的话呢是真实的，他的拣选也是真实的。在我的生命里边，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也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许多的事情呢还处于不正常之中。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呢曾经有一次跟别的学校的学生去打架，双方约好在那个天坛的公园去一起打群架。当时天坛公园很空旷，到处是树，也没那么多人啊，真是个可以这么说是打架的好地方啊，没人知道打。我当时呢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的跟着去了，人家说让我跟着去我就跟着去了。至于说为什么去打架啊，去打谁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也没有问，我就嗨，反正十二三岁嘛，小孩嘛，那时候我也是就还挺好奇，就拿了一根棒子就去了天坛啊，我自己拿一根棒子啊去了啊。我的其他的校同学拿了很多的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里面呢就打了起来，反正不认识的人就打，对吧，就是这样。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棒子啊，就是下手的时候还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不认识嘛。后来但是呢因为打架这东西就你不打他就他就打你，反正所以就这棒子就用的重了一点，后来打在那个孩子的身上，这棒子就断了。断的时候我的心突然的很痛啊，我突然的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千万不要打，不要打，去回家吧。哎，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声音，那时候也不信主，根本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架不应该打，我就把那棒子去扔在那里，我自己就跑回家去了。后来呢，反正那个时候我才从真正读书的时候，从也就是从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读书。那时候我曾经跟高慧兰是同学，考试的时候呢，后来上了中学以后，他就坐在我旁边，考试什么都不会，然后可以看高慧兰可以抄一抄啊，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好好的读书。我这个后来那个被打的那一方面呢，就是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贡品，然后是后来听说的啊，是送了什么贡品呢？玻璃球、冰冰棍、烟盒，还有那时候贴厕所瓷砖那个小瓷片，我不知道你们玩过那个东西没有，就是那个刷那个片。哎，后来咱们今天再想一想，那些打架，你说值得吗？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去打架跟他们。后来我学校里边的有四五个的同学被关进了监狱，有好几个就在里面啊，大概要将要度过大半生的时间。但不是为了这次打架，后来他们做了很多其他的不好的事情。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罪的这个人，就是很不好，从事这般。但是神就没有放弃我啊，他把这个我的太太先让他信主了，多少年他一直都跟我讲故事啊，讲圣经故事啊，讲这个故事。我到最后呢，我也是上教会，最后神呢终于的来呼召我，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神都没有放弃我，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啊。我们那个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复活了。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复活节哈，我们这复活节里边讲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确信神已经复活了，他已经战胜了撒旦的试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新约圣经里边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有谁能找到了？能给我们读一下？秦川找到了没有？哎呀，马太福音就说那个神受诱惑的那段时间，那个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对。
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他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以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好，谢谢，我们就读在这里。看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受的试探，但是他已经得胜，他在那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把我们的罪洗清了。所以基督徒是世界的盐和光，靠着主耶稣，你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真实的。 我的太太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昨天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同事讲给她听的。她说啊，那个非基督徒的她那个同事呢说，中国有很多家的孤儿院，说啊，别人领养小孩呢会挑漂亮的健康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我们要如果领养一个孩子肯定会首先的考虑的就是说这小孩健康不健康，这小孩漂亮不漂亮。但是呢，许多的美国基督徒到中国的孤儿院去领养的孩子呢是残疾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没人要的孩子。这件事情呢让慧兰的这个同事呢，就是这个朋友，他没有信主的朋友呢非常感动，说实在也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很感动。不管我是在这个在神的眼光里边啊，不管我们这个外表是怎么样的，是否健康啊，是否什么样，但是在神里边呢，这对我们看呢都一样的珍贵。这是我太太昨天跟我说的，真是很感谢神。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呢，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虽然我们不能够这个，但是我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但是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在夫妻的关系方面，在父子的关系方面，在朋友同事的关系里边，从这个点点滴滴呢，你就能够改变世界，实际上就已经改变了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最后让我们记得我们真实的身份啊，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都靠着神来得胜，要靠着神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得胜。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这么多，我笨嘴折舌啊、这个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好，谢谢大家。嗯，
首先要打动你的心，如何来打动你的心呢？它会在你心中造成一些你不需要看到一些东西，你可能我们人经常会做梦，或者说是经常会